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藏历2146年10月7日，公元2020年1月2号星期四。在这期的节目中，让我们回顾特别节目《唐宋元明清以西藏，西藏自古就从属中国吗》第三部《清朝民国与西藏的关系》。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宣誓对藏主权时必定会讲的一句话，也是受官方洗脑的中国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一个关联。那么中国的这一宣称有没有根据？所谓的自古到底古到哪里？是否指唐朝至清朝五大朝代？下面让我们来重温特别节目《西藏自古就从属中国吗》。
那么到了清朝，又是满人开始统治中国，这也是中国的史学家们宣称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时引述最多的一个朝代。那么首先请您谈一谈满清与西藏最初是怎样接触的。
我们都知道西藏与满清间的关系，那么是于满清入主中原之前，明朝末期女真人的后裔在东北地区崛起。公元1616年，满清第一位皇帝台祖努尔哈赤在上京，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定都，执政11年，那么历史上称为后金。1627年，启太子台宗继位。据清朝全史录记载，在这个时期，西藏的大乘佛教已经传播到整个满洲地区，而且满清的许多大官贵人都已经成为虔诚的西藏的佛教徒。那么公元1639年，台宗皇帝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能够去圣京，并对五世达赖喇嘛表示了非常崇高的这些敬意。那么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在蒙古军事势力的辅助下成立整个西藏统一的噶当普卓政权，五世达赖喇嘛成为西藏的最高政教领袖以后，专门派遣使者到圣京，当时的台宗皇帝亲自出宫门迎接五世达赖喇嘛的特使，进行了非常隆重的接待。特别是1643年，达赖喇嘛的特使返回西藏时，那么整个大金王朝的诸台子文武大臣全体到当时的演武场，也就是说练兵场，举行盛大的欢送仪式，那么对西藏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表示了非常崇高的敬意，而且派出特使再次邀请五世达赖喇嘛能够到访圣京。到1644年，那么当时的满清入主中原定都北京以后，满清的顺治皇帝又派出使者希望五世达赖喇嘛能够到北京，而且满清皇帝连续发出邀请信，又敦促班禅大师能够促使五世达赖喇嘛能够到京。这样在整个满清皇帝的邀请之下，那么西藏的三大寺包括上下密院要求达赖喇嘛不要去北京，因为北京路途遥远，那么达赖喇嘛一去要花费很长时间，但是达赖喇嘛碍于满清皇帝的这种盛情的这种邀请，答应西藏的三大寺包括上下民院包括西藏民众，那么不超过三年以内返回西藏。因此我们从这一段历史里面可以看出满清在入主中原之前对西藏的达赖喇嘛表示出了非常崇高的敬意。 那么为什么满清要对五世大喇嘛要给予这样崇高的礼遇？那我们都知道达赖喇嘛在西藏、蒙古地区有非常高的这种威望，满清需要建立他的统治整个中原的事业，那么同为北方的蒙古民族，他有强大的这种军事实力，那么能够驾驭蒙古包括西藏军事的唯一的领袖是达赖喇嘛，因此西藏的噶当普昌政权包括西藏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跟满清皇帝之间发生的这些关系，以及五世达赖喇嘛到京以后满清皇帝给予达赖喇嘛的这种特殊的这种待遇，特别是超过了这种接待任何其他国家的礼宾的这种规格的待遇，从这些里面可以看出满清跟西藏发生的关系是一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个非常平等的一个关系，而没有任何的西藏属于满清的任何的这种根据。
所以中国的史学家们他们称是清朝的皇帝中国皇帝颁赐金册金印册封了五世达赖喇嘛，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在我们西藏的历史中，五世达赖喇嘛的确是执掌整个西藏政教事务的首位达赖喇嘛，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了300多年。那您是不是认为这是中共就无法不承认历代达赖喇嘛在西藏的政治地位，所以才干脆不去否定这一点，而是直接将就中共自己变成授予达赖喇嘛这一权力的角色？
对，那么中共的运用史学家包括中国的官方，那么把对当时的顺治皇帝给予五世达赖喇嘛的所谓的这一封号，其实这一封号也是公元1653年尊的五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那么在路途中顺治皇帝特别派人给予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封号。这样的一些封号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达赖喇嘛也给予过去满清皇帝这样的一些封号，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平常的一种公文性的一种来往方式。但是现在的运用作家也好历史学家也好，中共的这些领导也好，喜欢把当时顺治皇帝给达赖喇嘛的所谓西天大上这叫什么歪什么达赖喇嘛这一封号，认为是中央所谓的中央政府那么对达赖喇嘛的最高的一个定位，那么这样以后达赖喇嘛才成为了西藏的最高领袖，由此下来历代达赖喇嘛都必须要受所谓的中央政府的封号才能有效，其实这是完全颠倒历史的一个做法。我们知道五世达赖喇嘛之前从三世达赖喇嘛、四世达赖喇嘛一直都引用是达赖喇嘛这一名称，因此当时的顺治皇帝其实把达赖喇嘛已经有的这一名字又皇帝的名义再给予一个而已，这里面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颁赐一个新的名号的这么一个历史。大概在公元1639年，那蒙古的固始汗登城取经征服了在青海的曲都汗部喇嘛堪区的白六王以及迪斯藏猫王，最后扶助达赖喇嘛成立噶当普昌政权以后，那么当时的秦皇给固始汗以所谓的尊姓文艺名讳固始汗的封号。后来迪斯桑吉甲则掌管整个西藏的政务，而且名声大振，清朝政府也给迪斯桑吉甲出给予封号，所谓的长瓦池拉恒拉达赖喇嘛弘宣佛法王布提阿比迪的封号及金册金印。又蒙古的拉藏汗杀死迪斯桑吉甲做掌管西藏的政权时候，清皇帝又给予拉藏汗以所谓的御法公孙王这样的封号。那最后迪斯桑吉甲出宣布五世达赖喇嘛的 灵统第六十塔喇嘛仓颉的座床。当时的满清皇帝又特别派出使者，那么对六十塔喇嘛给予封号金册金印。最后拉藏汗不承认桑吉甲族认定的六十塔喇嘛仓颉族，自己认定所谓的阿旺义西甲作为六十塔喇嘛。其当时的康熙皇帝又发出封号，那么给予所谓的拉藏汗所认定的六十塔喇嘛阿旺义西甲作为朕所认定的六贝达赖喇嘛。但是由于拉藏汗所认定的第六十达赖喇嘛不被西藏人所接受，而且第七十达赖喇嘛又在康区的礼堂转世，以后又被转移到今天青海的塔尔寺。满清康熙皇帝又给予七十达赖喇嘛认为朕所认定的六贝达赖喇嘛给七十达赖喇嘛给为是第六十达赖喇嘛。那么康熙皇帝当时对一个达赖喇嘛，也就六十达赖喇嘛，连续给出三次封号封印所谓的金册金印。从这些做法来看，我们都知道谁在西藏掌握了政权，谁在掌握有了实力。那么满清皇帝只是被动性的给他这么个封号认定而已，这里面并没有任何的满清皇帝以中央皇帝的权威他来认定是西藏的达赖喇嘛，或者说西藏的这些王公。相反，不管康熙皇帝怎样给予封号，第五十达赖喇嘛的转世给予三次如何放那种封号，西藏人民是不管满清皇帝如何给予金册金印，其实他是按照自己的传统仪规，按照西藏的这种仪规进行选出的达赖喇嘛进行延续的现在。而且跟现在的中国领导所不同的是，我们应该知道满清的历代皇帝对西藏的佛教特别崇信，当时满清的皇帝不仅能通读整个佛法的经文，而且很多人学习藏文，在满清的王公贵族里面都信奉学习西藏，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对西藏佛教的一个狂热的一个信仰。这样的一个历史跟现在中共的领导，他一方面在打压西藏的佛教，破坏西藏的佛教的这种仪规，那么摧毁西藏事业，另一方面他们也要摆出对西藏佛教的领袖有转世认定权，这种做法我认为有根本的这种区别。
在清朝时期还出现了驻藏大臣、安班等等有关西藏的词汇，就在不久前中国国内也开始拍摄一个叫做驻藏大臣的电影，然后他们就大肆报道说里面的内容可以彰显西藏主权的归属。请格桑坚参介绍一下驻藏大臣这些词汇的就他的角色到底是什么，这些可不可以看作是西藏从属中国的理由？
那么在满清与西藏的这种关系史上，驻藏大臣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知道六贝达赖喇嘛以后，七十达赖喇嘛跟六贝达赖喇嘛中间发生了很多事，那么最大的一件事是因为最先扶助达赖喇嘛建立噶当颇庄政权的后裔跟西藏的喇嘛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以后，那么出现了西藏喇嘛被杀，那么由此产生了达赖喇嘛的灵统的选举出现刚才前面所讲的这样一些情况。后来也有现在就是说生活在新疆那一带的当时的准噶尔蒙古族又进兵西藏，又杀死了拉扎汗这一派，最后满清又需要良好入侵的安多跟蒙古帮和包括满清的军队把七十达赖喇嘛护送到西藏。那么以后呢，西藏的达赖喇嘛作为满清的最高的宗教上师，那么满清皇帝作为西藏佛教的最大的始祖，对西藏的一些不规范的一些政治制度也好治理方式，那么提出了许多改良建议，那么也派出军队进行平息 西藏内部的一些内乱。那我们也知道，其实达喇嘛期间也曾经发生过西藏干政内部的这种内讧。因此在这样的一些历史条件下，满清皇帝认为北京跟西藏之间太遥远了，那么达赖喇嘛的使者跟满清的皇帝之间需要这些传递的这些信息，那么西藏发生事情以后一年或者说一年多以后才能到达北京，或者才能奏到满清皇帝的耳朵里面，那么需要这中间有一个传递信息的一个使者，因此才开始也就是公元1728年以后，那么开始在拉萨设立驻藏大臣。那么这些驻藏大臣其实并不是满清皇帝派出管理西藏事务的一个官员，二是一个使者。那么这里面规定的很清楚，一切在西藏发生的事情，那么通过驻藏大臣，因为需要奏到皇帝那边。这样一个做法其实跟当今世界每一个国家相互设立代表处或者说大使馆，那么进行一些事务有很大的这种相似之处。西藏的政府达赖喇嘛也在北京成立有很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机构。如果这样的一个驻藏大臣这样的一个设置，如果把它理解成为西藏从属于满清的一个最有的一个历史依据，那么这会成为很大的一个国际笑话，那么这样当今世界全部会乱。我们特别清楚1904年到了满清末期，英国入侵拉萨西藏的时候，那么当时的驻藏大臣不仅不能够代表满清王朝保护西藏的达赖喇嘛，而且他还带着礼品去供应当时的入侵的英国侵略者，而且当时他在跟皇帝的奏折中说，由于清朝政府不供应对他的这种乌拉马玉，就说那么他就无法去跟英国交涉。如果是跟你像中国历史所说，驻藏大臣真正的是有效管理西藏的最高的政治统治者，那么西藏政府还敢不对最高的领导者连马都不供应，这些尴尬的局面其实很多西藏的历史，包括清朝的《清史录》里面有非常清晰的记载。
清朝末期发生了第13世达赖喇嘛两次避难于他国，后来宣布西藏恢复独立等等，就这么一系列的情况。另外我们现在的西藏国歌国旗也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所以请您介绍一下清朝末期13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和中国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清朝末年当然国外很多统治者入侵满清，那么满清王国他的那个统治是摇摇欲坠。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满清王朝对远在西藏的这种干涉力它是越来越小，但是满清后期的这些皇帝没有了对西藏宗教的这种狂热的崇信，反而有了他向整个吞并整个西藏的一些野心。因此大概公元1904年左右在今天的道孚，也就是黔岭嘎塔地区，那么发生了一个当时满清在这边采经当地的寺院民众抗议满清派军的进行镇压发生了一个嘎塔事件。那么1905年当时的满清派出所谓的驻藏班榜大臣进行敦刻到巴塘，那么由于到巴塘那个所谓的奉权，他在巴塘当地对寺院进行限制，那么对当地进行一些移民敦刻，引起当地寺院跟民众的反抗，然后把当时满清派出的所谓的驻藏班巴大臣奉权一些全部杀死。由此 满清派主赵尔丰在整个康帝进行一个所谓的改土归流，这样的改土归流，所谓的改土归流就是一千历史上那么整个安多西藏所拥有的各地王全部取掉以后，由满清政府派出流官来治理。那这种形势下，当时的满清的军队直接侵入到西藏，一个历史。另外一个历史，1904年由于印度英国政府跟西藏间的边境贸易上一些纠纷，英国派出军队那么直接入侵西藏。这样的当时情况下，喇嘛十三达喇嘛需要出逃，也就需要去当时的沙皇皇帝，也去问蒙古方向。但另一方面，当时的满清皇帝又派出很多驻蒙古的所谓的驻蒙大臣或者很多王公，然后邀请印提达十三达喇嘛到内地。那么这样的达喇嘛大概在内地几年的时间里面，整个康区整个安多发生了满清军队对西藏的这种入侵跟杀戮。达赖喇嘛对满清当时的慈禧皇帝、光绪皇帝提出的一些停止的这些，又没能阻止满清军队对西藏的入侵。因此在这样情况下，达赖喇嘛需要返回西藏。返回西藏以后，喇嘛满清的军队也直接进入拉萨，遵着达赖喇嘛十三达赖喇嘛需要流亡到印度，以此改为跟英国改善关系。那么满清跟西藏间将近200多年的这种友好的这种使主与被使者的间的这种关系，那么进行终结。因此这就造成了最后所有的西藏人起来把在西藏的所有的满清军队赶出去，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那么西藏重新宣布自己独立的国地位。因此这些历史事实里面充分的说明，当时1910年至1912年之间，那么在西藏的人民、西藏的军队把所有的满清的军队赶出西藏，因此没有了任何的满清，就了断了跟满清间的任何关系。
清朝后的民国、国民党对待西藏问题与之前的朝代还有今天的中共，您觉得有什么不同之处？
现在的中国在引述民国对西藏的统治时候，那么大概都会提出这样一些论点，认为民国时期蒋介石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国民政府的策文或者命令、九十班禅大师的遗嘱、吴忠锡的电文，包括所谓的当时的国民代表大会，西藏人参加，以及以后西藏地方出的中央政府的什么管辖之下的历史见证，他们往往会把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档案公布出来，那么来证明西藏就是继续处于民国的这种有效统治之下。那么我们都知道达赖喇嘛首先避难到蒙古以后，满清皇帝当时曾经下达命令，那么也革除所谓达赖喇嘛的名号。那么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以后，又需要逃亡到印度，满清皇帝又所谓发出革除达赖喇嘛的这一尊号的命令。那么那个满清皇帝覆没建立民国以后，当时的民国总统袁世凯想跟达赖喇嘛取得联系，那他在他跟十三达赖喇嘛的信中里面清楚地说出想恢复满清跟西藏以前最友好的这一历史阶段。当时十三达赖喇嘛在回信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不需要任何的所谓的你们的对我的征服，我就是西藏的达赖喇嘛，我就是西藏的政教领袖。因此从这些信件里面根本看不出民国政府最初建立的时候所谓有效的控制统治西藏的任何的历史关系。十三达赖喇嘛大概在1933年去世以后，那么当时的黄伯松得以入藏进行治祭，以及后来十四世达赖喇嘛坐船的时候，那么在邀请各国贵宾的时候，也有 国民党的吴忠信来参加这一典礼。那么现在在中国很多历史里面，所谓的把这样的一些历史事件都说成是那么中央政府派人来认的达赖喇嘛，所谓主持对尊者达赖喇嘛的坐创典礼。那么这些历史的实事，当时的中国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白阿瓦尼们进行过非常清楚的一些反驳，因此这些都是一个歪曲歪造的一个历史。从满清跟西藏间，从1917-18年双方订定临时停战协约，以及1932-33年西藏政府要收复整个当时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比如青海、四川，发生了很多战争，而且双方间签订了很多临时的停战协定。而这些临时的停战协定一直延续到1951年，中共跟西藏签订17条时间。这期间，所谓的现在的康巴、安多很多地区都是在所谓的临时停战协定的这一区域里，而并没有清晰的这个历史的一个边界界限。那么讲到这里，民国当时内乱到二战，那么最后被中共取缔，那么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面，他对西藏的所谓的有效统治就说有效管理没有任何的根据。
所以到这里，格桑坚参，您已经大致分析了唐宋元明清时期西藏和中国还有蒙古人满人间的互动接触关系。最后请您总结一下，依此来看，所谓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到底站不站得住脚？
那么我们从整个历史脉络可以看出，所谓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这句话是绝对站不住脚的。但是现在的西藏问题的现实是，所有的西藏已经被中共牢牢控制那么几十年。咱们纠缠于历史的这些玄合里面，咱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个解释，那么对于解决西藏议题没有任何的益处。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理念，尊者达赖喇嘛提出抛开历史，那么向着未来，那么基于双赢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提出了以后西藏不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继续愿意留在中国这一框架里面的中间道路政策。但是现在的很多中国的当政者也好，中国的历史学家的话，他们一方面在否定尊者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的这一方案，另一方面又要纠缠于想把西藏自古说成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就成了一个他们根本无视西藏问题的存在。西藏如果在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不管是西藏的合法政府也好，西藏的政治领袖达赖喇嘛也好，根本没有提出所谓的中间道路也和独立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依据。因此我们虽然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基于现实的这样一个考虑，以后的解决西藏议题其实是尊者达赖喇嘛提出的双赢的中间道路抛开历史的争论真正的依着能够解决西藏问题的这么一个诚意，如果能够进行双方间的一些交流或者说回答，那么我们认为那对西藏解决西藏问题、维护西藏的稳定、一直维护整个中国的稳定都会有很大的意义。
听众朋友，以上是节目回顾。唐宋元明清以西藏，西藏自古就从属中国吗？第三部，清朝、民国与西藏的关系。感谢你的收听，扎西德勒。